各位同学，我们现在看到罗马书第四章第十八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借着信心得称为义，神又归算他自己的义给亚伯拉罕，不单是归算给他，也归算给他所有的后裔，不论是受隔离的或者不受隔离的。虽然不论受不受隔离都是因信称义，可是隔离毕竟是神的约的记号和印记，不是不重要的。十八节，第四章十八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可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的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我们再看亚伯拉罕的信是信神，信神的应许，然后他领受神所应许的恩典的记号和印记。二十三节，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我们也是信主耶稣，神就把他的义，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主耶稣的死跟复活是我们得救的凭据。基督徒我们往往强调主耶稣基督的死，在传福音，在薄饼圣餐聚会都是如此，不要忘记主的复活也是同样的重要的。好，现在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了。罗马书第五章可以分为两大段，就是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然后十二节到第二十一节。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已经讲完因信称义和亚伯拉罕信心之父的这个因信称义的个案。现在呢，因为因信称义的缘故呢，保罗说我们就得到一些的福分，在基督里，在这个恩典之约里的福分。第一章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因信称义带来的第一个福分就是与神和好。与神和好是很重要的，神也与我们和好，因为神是一位圣洁的神，他理所当然的应当倾倒他的愤怒在罪人的身上，但因为主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平息了父神的愤怒，神就与我们和好，我们也得以与他和好，是两方面的。与神和好是很重要，但是并不是救恩的全部，也不是唯一解释救恩的一句话。有一些传道人强调与神和好到一个地步，说除非你相信你与神和好，就算你相信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就算你说你把生命交托给他，就算你求他赦免的罪，你还不得救，除非你说我与神和好了。我们不要把这些对立起来，这种说法是不完整的说法。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罪得赦免，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与神和好，得称为义，都是得救的不同的部分，或者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件事情。与神和好是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提出的第一个福分。第二个，我们又借着他，就借着耶稣基督，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好，我们现在站在这个恩典中，这是第二个福分。站在恩典中，这个恩典呢，是我们的生命的状态，我们的地位。我喜欢说福音的第一句话是恩典，最后一句话还是恩典，不是连加恩典，不是说恩典里面没有诫命，我们是要守诫命， 啊，以表示我们感谢神赐这个恩典。但是神接纳我们，他倾倒他的救恩，还有每天我们需要的恩典给我们。与神和好，就得到神的恩典。这个恩典不仅仅是个别的恩典，也不仅仅是一些轰动的恩典。恩典就是我们生命的状态。第三个部分，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盼望不是猜测的盼望，因为有一天神的荣耀要彰显，也在彰显在我们的身上。第三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上面讲的与神和好，站在恩典中，欢喜盼望。在这个欢喜盼望的后面呢，保罗就加上是在患难中也有喜乐，也有盼望。今天在21世纪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往往会听到一种扭曲圣经的道理，就是说基督徒信了主，或者是特别去什么地方取经，就不会再受患难，凡事顺利成功，有富裕，有健康。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虽然水晶教堂的 Robert Schuller， 美国的侯斯顿的 Joe Osteen， 还有其他的所谓成功神学的牧师说透过某一种的方法我们就免除患难，假如我们还有患难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信心不足够，这个跟罗马书第五章第八章所讲的是相违背的。这里说就算在患难中也是欢喜的，所以基督徒的喜乐不是脱离患难，乃是走过患难。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那里讲到试探，其实这个试探是指试炼啊。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炼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每个人都有要面对的试炼患难，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受试炼过于所能受的。你不是孤独作战的，神给你的份是人能够承担的。在受试炼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条出路，不是叫我们逃避患难，绝对不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忍受得住。所以脱离患难是不合乎圣经的心态。不过圣灵将基督的爱，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那这里呢就开始讲到圣灵的工作，罗马书第八章还有很多的，不过这里说到一点，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而我们站在恩典中，所以我们从里到外有神的爱充满我们一生。第六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基督的死是按日期的，是按照神的美意，旧约预备，旧约预表，旧约预言，基督按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什么叫做为罪人死呢？当基督为一个人死，2000年前在格格他上基督为一个人死的时候，这个人就领受基督的死的好处，也就是与基督同死得救了。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基督为我们死就是基督救我们的意思，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不是含含糊糊的爱，不是的，神的爱是拯救罪人的爱，是白白的，是我们不配得的。神的爱不是解释救恩的全部。往往我们讲到一些神学的难题的时候，就会有人说 哎呀，神是爱吗？啊，神是爱没有错，但是神的爱是在基督为我们死这件事情上显明。神的爱的焦点是他救赎的计划。现在我们第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啊，已经说过了，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我们信他称义，就更要接着他免除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啊，我们称义又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啊，我们称义和好，得救免除神的愤怒。不但如此，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基督是我们的称义，基督是我们与神和好的重宝，基督是我们得救免去神的愤怒。既然如此，我们现在就已经有了将来审判的这个免除，因此就借着基督以神为乐，以神为我们的喜乐。基督徒因为受了这么大的白白的恩典，我们的喜乐就在神以他为乐。今天的世俗的心理学已经冲进到基督教教会的圈子里面，不论是国外或者是国内。心理学其中一个最有名的、最普遍的、人最喜欢讲的观念，就是自我形象或者自尊 （self-image, self-esteem）。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不是要建立人的自尊或者自我形象。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是要人重生，进入他的国，而进入他的国是要舍己，就是说否认自己，背上十字架，然后来跟随他的。但是所有进入到神的国的人都称为义，做神的儿女，被算为义，承受产业，将来得救，现在就以神为乐，就算在患难中也是喜乐的。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喜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需要低着头做人，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抬起头来，不是夸自己有什么，乃是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这个呢，刚好跟心理学所讲的是相反的，但是却满足人的虚空。我再说一次，以神为乐和心理学所讲的自我形象、自尊、自信、自爱是两码事。自尊、自信、自爱是靠自己，是注重自己、关心自己，什么都是自己、自己、自己的。以神为乐是因为神做了什么，神是谁，我们得到快乐、盼望。但是以神为乐就是要满足我们不满自己的那种的问题，因为用神的标准来看，我们被接纳了，我们有神的爱，站在他的恩典中，圣灵浇灌基督的爱在我们心中，因此我们的信心、盼望、我们的欢喜快乐呢，是建造在真理上的。神按照他的真理、他的公义，称我们为义，收养我们做他的儿子。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好了，从第五章十二节开始呢，保罗的着重点一直到第六章，就是讲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基督与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又透过亚当和我们和亚当的关系作为一个写照。我们先来看第十二节，罪是从一人 进到世界。世界当然是指人间的世界，罪是从一个人亚当一个人犯罪。你说不是夏娃犯罪吗？是的，亚当代表夏娃，丈夫是妻子的头。罪是从一人进到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了。好，因为一个人罪进到世界，然后呢死就来了，临到众人。罪带来死，为什么罪带来死呢？因为神的约神的律法说明罪带来审判，审判带来死。这个呢在第五章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一节就说清楚的，罪带来审判，审判带来死，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呢，在第三章第二十三节我们已经读过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那里所讲的第三章二十三节的罪，是指我们的本罪，也就是说我们每天所犯的罪。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呢，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个犯罪呢，就不可能是指我们的本罪，就是我们每天所犯的罪了。你看哦，罪从一人进到世界，死又临到众人。为什么罪因一人进到世界的时候，死就临到众人呢？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假如是我们的本罪，每天所犯的罪的话，这个不能解释，就是我们每天所犯的罪不能解释为什么死临到众人的。若我们看下去，从第十二节一直看到第二十一节，我们就发现这句短短的几个字，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是指因为众人都在亚当里和亚当一同犯了亚当一次所犯的第一次的罪。我再说一次，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是指众人全人类都在亚当里，与亚当有份，亚当是我们的头，亚当是我们的代表，我们都在亚当里，与亚当一同犯了亚当第一次犯的罪。你说我当时不在伊甸园，我没有吃那个禁果。是的，你当时不在伊甸园，你当时没有吃这个禁果。问这个问题的背后，就是说神不公道的。弟兄姐妹，我们提出这种的问题呢，往往是出自某一种的世界观，就是西方的世俗的现代的个人主义。圣经不是搞个人主义的，当然圣经也不是搞极权主义的，圣经是搞约主义的。什么意思呢？圣经不是搞个人主义的，当然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神，我们的良心在神面前敞开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传个人的福音的。但是神怎么对待全人类，却不是按照世俗的个人主义。神创造人类，就设立了亚当做人类的头，人类的代表。就好像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投降了，全日本人民就投降了。虽然有一位兵在菲律宾要到1972年27年之后才从山爬出来，他不知道原来27年之前他的天皇已经代表了他投降了。同样的，亚当是我们的代表，我们的头，因为一人犯罪，众人都犯了罪。因为一人犯罪，众人都犯了罪，死就临到亚当，死就临到众人。 你说我不喜欢这种的道理啊，基督徒不是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你说神不公道，我们来看哈，亚当是谁？亚当是将来要来的基督第二位亚当的预表，或者这段经文所说的预象。所有在基督里的，也就是真正相信他的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代表。我们信他，圣灵给我们能力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进入到基督里，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亚当为我们犯罪，代表我们犯罪，基督为我们死，代表我们死。为什么没有人埋怨，哎，我宁愿自己爬上十字架死一死，为我自己赎罪呢？就算你愿意这样做也无能为力啊！你做了也没有功劳，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是罪人，不可能为自己赎罪的。亚当是人类的头，人类的代表，耶稣基督是新人类的头，新人类的代表。上帝是用约这个方法，约这个制度来对待人类的。神不是搞个人主义的，神也不是搞集权主义的，神是用中保，约里面有一位中保，就是头，就是代表。神是透过这位中保来对待中保所代表的众人的。这个中保在神面前代表众人，这个中保在众人面前代表神。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他在神面前代表我们啊，挡住了我们，神就把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耶稣基督在我们面前代表神，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先知、祭司、君王，代表神在我们的中间。亚当也是我们的中保，摩西也是啊，旧约时期神的子民的中保。神是用中保这个方法来对待人类的。我们若不愿意亚当代表我们，我们有能力拒绝耶稣基督所代表我们所做的吗？或者我们可以省察我们究竟的思想里面是不是还存有某一种的现代的或者当代的世俗的个人主义呢？圣经告诉我们，罪是由一人进到世界，死就因罪的缘故临到众人。但是这个原则，这个代表的原则，正说明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作为我们奇妙的救主。他是我们恩典之约里面的头和代表，也就是说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中保。我们祷告，求天父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世界观，叫我们看到你的圣洁，你的公义。你不单单称人为义，也把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叫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承受产业。你又叫我们与你和好，能够天天站在你的恩典中。求主给我们在患难中有盼望，给我们看见主你自己的计划必定成就，你是不变的，你要我们在地上站立得稳，你是立约守约的神，你要我们做守约的子民，叫我们在患难中懂得抓住你的应许，过信心的生活。奉耶稣基督这圣的名求，阿们。